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6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新年期间，疫情向乡村地区扩散，但与此同时，大城市嘅医院仍然爆满，有消息指重症患者仍然喺度增加。
推特上传出影片显示，上海医院在除夕夜前仲是遍地重症，排队继续看病。另一段影片指，大年初二，天津总医院人山人海，全部都是重症病人，无关系、无路数都住不到入去，病了不俾讲，死了不俾讲，冇钱生存不到落去亦都不俾讲，太惨了。一段1月16号发布的影片指，福建省立医院近日起急症室暴增重症患者。可怕的是，曾经在2019年疫情刚刚爆发时吓坏中国人的徐地岛再次出现。有影片记录下，1月15号上海南站一乘客在上车时突然晕倒。1月19号在广东省一个地方，一名男子刚走出洗手间突然倒地抽搐。1月21号安徽阜阳火车站一男子突然倒地。这个令人担心第二波疫情已经出现，专家早就警告说，英美等国的经验是第二波感染潮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自然医学杂志去年11月发表美国退伍军人染疫数据显示，第二次感染会使死亡概率增加一倍，住院的可能性增加两倍。除了城市之外，乡村亦爆发疫情。25号 BBC 报道说，他们深入采访了山西省北部鄞州地区，发现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的迹象。据报道，生产棺材的厂家说，最近一直很忙，这几个月来忙到没时间休息，但棺材仍然时时供不应求，不止一次卖断市。当地火葬场亦相当忙碌。一些卖殡仪用品的商人表示，他们发现需求激增是平时的两三倍。BBC 记者说，他们在山西农村遇到的每一位殡葬业相关人士都告诉他们知类似的情况，即新冠导致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现在连办丧事的价格都在急速上升。医生董荣明经营一家小型乡村诊所，他告诉 BBC 知，当地至少有80%的居民已经被感染。山西农村还部分保留土葬传统，当 BBC 记者沿着公路行驶时，注意到有大量新的土堆，一个放羊的农民证实，这些都是新坟。这位农民告诉 BBC 知，最近他的村庄连续一个月每日都有人死去。他说，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停过。中共在清零3年后突然解封，造成疫情海啸，产生的影响已经开始冲击中共政权，因此中共将死亡数字视为不能说的秘密。纽约的美籍华人程先生25号对大纪元透露，自己在北京认识一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他说北京目前等待火化的数量至少还有20万，死亡人数由此可见一斑。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萨克日前在法国媒体上刊文说，宣传机构一定会企图为中共辩护，但中国老百姓的记忆不会这么短暂，他们亲眼目睹了家庭悲剧、医疗环境和生存环境变差，即使大部分中国人都服从中共，但是经济和社会稳定受到质疑时，情况就不同了。
1月25号，韩国传媒提前介绍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新书当中有关金正恩的部分，其中金正恩大叫中国人都是骗子的内容尤其出人意料。
蓬佩奥1月24号在美国出版回忆录《寸步不让》，为我热爱的美国而战，在正式出版前部分内容提前曝光。据韩国《朝鲜日报》的介绍，蓬佩奥在书中回忆说，2018年3月，他以美国 CIA 局长的身份访问北韩平壤， 在会见金正恩时，蓬佩奥说，中共一直表示驻韩美军离开韩国后，金委员长会感到非常幸福。金正恩听到这句话之后笑了，一边激动地敲住台，一边大声说，中国人都是骗子。蓬佩奥写道，金正恩说，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中共威胁，他需要韩国国内有美国人，需要美军撤出韩国的是中共，因为中共好似用对付西藏新疆的手段对待朝鲜半岛。蓬佩奥说，自己之前低估了金正恩，几希望受到保护以免被中共威胁。北韩人根本不反感美国在朝鲜半岛增强导弹和地面部队。蓬佩奥提到，他抵达平壤时，时任北韩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前来迎接，但金英哲没有表示任何欢迎，只是说，我们在过去50年里面吃过草，今后50年还能够吃草。蓬佩奥仲描述了他和金正恩会面时的印象，第一次见面，金正恩礼貌地用蓬佩奥的职务来称呼他，他说，没想到你会出现，我知道你想杀了我。蓬佩奥说，自己当时有点困惑，我提前做过很多准备，但我没有准备好接受关于暗杀的玩笑，不过蓬佩奥马上意识到这个是玩笑，并回应称，我现在仍然想杀你。金正恩看来确信他是在这里开玩笑。在之后合照时，金正恩亦一直微笑。在谈话时，因为金正恩每45分钟就接一次重要电话，所以会谈暂时被中断了。蓬佩奥透露，其实金正恩烟瘾很大，他是去抽曼宝路了。蓬佩奥在会面时说，如果这次谈判顺利，会邀请金正恩到迈阿密最靓的海滩抽世界最好的古巴雪卡。金正恩却说，自己已经和卡斯特罗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美国智库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5号举行了一个题为评估香港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未来的网上研讨会。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指出，清零政策严重打击经济。另外，在港版国安法之下，北京会进一步迫使优秀的精英人才逃离香港。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场网络研讨会主要探讨自北京收紧对港控制，尤其在2020年实施了港区国安法后，香港的政治环境及全球竞争力有何转变。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表示，虽然他只上任了4个月，但已经感受到香港的严苛防疫措施对经济的打击有几大。即使香港现在已经逐步开关，不少人仍然担心某些损失不能够恢复。梅如瑞指出，过去2年已经有15000名在港美国人离开香港，占2019年在港美国人口的20%，再加上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他提醒公司要注意以往在中国大陆的营商风险会逐渐在香港出现。梅如瑞说，港区国安法以及北京和香港当局的行动，可能对公司、员工、财务、法律合规的声誉和运作造成负面影响。为应对这个情况，一些在香港的国际公司已经搬走，其他公司就将关键员工或者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梅如瑞认为，北京的行动可能进一步迫使更多香港最优秀的精英人才逃离，而香港作为自由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亦会因为人才流失而受到影响。梅如瑞重申，香港仍然是美国重要的经济伙伴，他还呼吁当局释放及撤销被不公平起诉的人，并维护人权及法治精神。
23号，欧洲太空总署署长阿斯巴克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不准备将欧洲太空人送到新员工的中国天宫太空站。太空总署没有预算，亦都没有政治许可和意图参与中国太空站。这个是该机构首次明确表态，不再致力于未来和中国在载人太空计划领域合作。
2014年，欧洲太空总署同中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签署一项协定，将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高。2017年，欧洲太空总署派出两名太空人与中国太空人在山东省烟台市进行为期9日的联合训练，并声称最终目标是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中国的空间站上飞行。去年年底，中国在低地球轨道上建造天宫空间站，是欧中太空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据自由时报报道，对于欧洲太空总署表态未来不会同中方合作的消息，北京一名匿名太空科学家表示，这个消息虽然不幸，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他指出，在过去几年入面，由于疫情和乌克兰形势，使中欧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